谢谢大家好，早上好，我是安琪。然后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信心的确据”，非常的喜乐，我们能够来，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很好玩的，要与大家分享一个很可爱的一些的照片。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一些小小孩，就是他们才刚刚有，他们算是婴孩，但是已经开始有一些个性了，然后有一些想法了，就年幼的那种幼小孩，像在幼儿园这样。那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跟他们的行为模式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常常会变出一些很好玩的笑话。在网络上面，父母亲就会 po 一些的照片，这是网络上分享他们在玩捉迷藏的时候父母拍的照片，非常的可爱，与大家来分享欣赏一下。这个系列我叫做我看不到你你就看不到我的概念，超可爱的，非常的可爱。然后接下来这几张就是我的身体已经全部被遮住了，我就很安全的概念。他们觉得这样子，躲妈妈他们很安全。然后最后这系列我觉得非常的奇葩，叫做我与地毯合而为一的概念。我就是地毯。看以后觉得非常可爱，因为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努力，已经尽力了，但他们的单纯跟天真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爱。其实我们身边当中有这些的小小孩，他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这样子的天真可爱。哪怕我们60岁了、80岁了、120岁了，你知道吗？当我们在一个永恒，从亘古到永恒的神面前，其实我们都是可爱天真的婴孩呀。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你还年轻呢。你还年轻呢。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那可爱天真的孩子们，因为神充满着智慧。在圣经有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世界上再聪明的人，就是全世界哦，不管是谁，不要讲名字好了，比尔盖茨啊什么，再聪明、再顶尖的人 ，IQ 爆表的人，在神的智慧面前，完全的微不足道。所以还好，没关系，我们都还是有盼望的，因为圣经也教导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乃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需要靠我们自己有智慧，乃是我们敬畏耶和华，神给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做个祷告，闭上我们的眼睛。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那奇妙的、智慧的、测不透的那美好的神，你也不只是那伟大的神，你也是在天上爱我们的天父，你喜悦我们，你看我们为你的宝贝。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不只眷顾我们的需要，主，你也知道我们有限，你透过真理，透过行神迹启示，透过你的应许跟预言，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知道你是值得信靠的神。主，你来坚固我们。主，我们今天早上来宣告，主要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更深的认识你，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的一生不改变对你的信心，不会摇摆对你的信心。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 Amen。 好，神透过非常多的方式给我们很多的确据，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有确据，可以信靠他。圣经是神一个很棒的一个神迹，是神亲手所编织出来的。神透过了40个不同的作者，他们的身份非常的不一样，从君王到渔夫到老师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背景都不一样。然后呢，神也是超越时空，他透过1500年的时间，然后透过3个不同种的语言，在3个不同的各大陆 收集起来，因为他透过启示的方式对这些人说话，他们收集起来成为这一本天下独一无二的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有没有觉得好棒很棒这样子。但是我听过这样，有一个老师他告诉他的学生说，哎，现在同学们各位哦，听好哦，我现在给你一个挑战，你们现在每个人去图书馆找66本书，然后呢找40个，不一定要66本哦，然后一定要40个不同的作者，然后他们的年代要1500个的写作的那个年代，要三个不同的语言，然后要在三个各大陆的那个写作，然后呢把它凑在一起，他们要有一个主题，他们没有任何的历史错误，没有互相的矛盾，然后要一致，就一个信息。然后这时候同学们怎么回答？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哎，真的就是，这真的不是神手，不是人能够手做的。圣经是永恒的神，在时间跟历史之上，他亲自所默示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神迹，就好不好？把宝宝妈妈拿出来，找一下你的圣经在哪里？跟你旁边的说，你的圣经很宝贵，要好好珍惜呀、啊！跟你旁边说，圣经很宝贵，要好好珍惜。我们教会一直以来都有读经进度，我们最近在读的是以赛亚书。我们星期天现在同时进行，后面有那个高中生的小组，我们玩得很激烈，有的时候很大声哦，玩得很开心。那我们不止玩，我们也有很认真的读圣经。那前不久我们在读以赛亚的时候，读到了这段经文，我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神透过以赛亚书，他对了假神，就是偶像，做出了一个挑战。他对这些他的百姓去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神非常的疑惑，也很不满，都说：“哎，这些假神自己都帮不了了，他们怎么能够来帮你呢？”所以我们就读到这段经文，让我印象很深刻，在以赛亚书的41章，这是耶和华对假神说的，在23节说：“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我觉得中文还很文言文，有点客气，英文很搞笑，叫做 do something, anything。他说：“哎，这是假神，拜托好不好？你可不可以讲点预言啊？让我们至少吓一吓我们好不好？让我们至少可以想要敬拜你吧，对不对？”然后这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因为神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偶像，没有任何的假神能够与在这位圣经神所默示的耶和华神能够来相比，因为在圣经里面有2500个预言，所以神说明后来的事，所谓的预言，2500个预言，2000个预言已经都成就了，剩下的500个预言是关于未来，然后也一一的正在实现当中。哎，但是我要先说明一下哦。所谓的预言跟算命是不同的，预言就是掌管历史的神，他预先给我们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他透过一些些，不管是透过应许或是提醒，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读到，都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这是帮助我们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哦，原来神已经知道了，哦，原来神是掌权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这是所谓圣经里面的预言。那算命是什么呢？算命完全的不一样，算命是去与邪灵交换条件，是透过巫术跟邪术，试着想要掌控自己的未来。去算命，大家听好哦，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在撒旦魔鬼的手中，任凭他来诅咒。撒旦其实没有很厉害，只是你把你生命的门打开了，你让他有权力对你的生命做出影响力。所以说，有人说，哇，算命师很准，其实他没有很厉害，他只是显出你太傻了。 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不要做傻子，傻子才去算命，不要去做傻子。其实包括那些星座啊什么的，这些就是你生命打开一个门。其实他没有在你身上有权柄的，但是你去算命了，你怎么样？你邀请他来影响你，来长，来影响你，所以一点都不厉害，一点都不聪明。那我们说回关于神的预言，就是好几千年、好几百年前，神非常具体的、预先的，启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神掌权，神是信实的。那这些预言当中，其中有300个预言是关于弥赛亚，就是耶稣，然后他们已经实现了。然后我要好好来探讨这些预言，因为其实非常非常的奇妙。要透过数学，我们来欣赏神的伟大。而伊恩可能会很兴奋哦，对不对？数学，他可能说这个比我还厉害。没关系，他小组再继续与大家分享。有 probability， 用几率来看神的这些预言。好，首先我们来看，这是基本的常识，这可能是要为了帮助大家不要去赌博来讲的一些的帅率，你知道吗？你要中乐透的几率比你被雷劈的几率还高啊，意思是几乎不可能，所以不要去浪费你的钱去赌博了。你会不会被雷劈？会。那几率大不大？很小。那就不要去赌博吧，对不对？这就是有点在广告跟大家说，拜托政府说不要去赌博，不要浪费你的钱，尤其是不要上瘾赌博，因为那个几率其实实在是太低了。这所有的当中几率都很小，对不对？那其中几率最小的，大家看得懂数学吗？就是一分之，比如说，就一分之二啊，一分之五，就那后面的数字越大，意思就是越不可能。所以这四个条件当中，最不可能的是哪一个？中乐透，打消你们赌博的心。好，这个中乐透后面有几个零呢？据统计这样子，这后面有七个，没有，我帮你们算好了，一个一个算了，后面有七个零，七个零已经是怎么样？已经 consider 不可能了，好不好？好，叫大家打消赌博的念头。那就有人去算咯，圣经里面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如果有八个预言被实现了，这个几率多少呢？八个预言哦，如果耶稣fulfill实验了八个预言，后面是16个零，所以比中乐透是不可能的，再不可能。这些预言包括什么？包括耶稣在哪里出生，包括他医治瞎眼的叫瘸腿行走，包括他被出卖了多少钱，然后那个钱去哪了，这么细。还有包括他被杀的时候，他的衣服被分揪。这些细节的细节都已经是在预言当中，神已经预先告知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那有人在算了，那除了八个预言，那如果48个预言耶稣都已经实现了，那后面有几个零呢？我帮大家也算过了，后面有157个零。那这个呢，对我们不是数学天才的人，感觉就哦，好像无感，对不对？就哦，好多个零啊，无感。然后有人就说了，这个的几率，对不起，那个字看起来好像帅哦，几率是什么呢？就等于一个人中乐透了，然后连续中22次，大家有那个概念了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哪有可能中乐透，然后你中乐透还连续个22次，这叫什么？这真的是太不可能，是巧合了。所以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他是我们值得信任并且值得我们敬畏的神，真的是在天上地下别无。哦，对，我说了中乐透22次，好，对 ，sorry， 我忘了这一段。以赛亚书的第46章第9节这里说，神说：“你们要 追念上古的事，这些曾经神已经证明了他的信实的这些事件，因为我神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没有人可以 compare， 就是连哦第一名第二名有没有很近，没有，相差的十万八千里的没得比。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敬拜的神，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的神无能相比， There is none like you。 那我们哦，我们要今天要读的经文就是特别的，很特别，是他关于弥赛亚的这个预言。所以在三百个弥赛亚当中的预言当中，耶稣每一个都实现了。所以我们刚刚才说的只有48哦，我大概已经就是 give up 了，300个就哦，那就是天文数字了，对不对？那我们要读的这段的经文很特别，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当中非常的使人兴奋的讲述了耶稣会是神预言说哦，我会有一个救世主，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这样我会预备一个救世主，那这个救世主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他是个怎么样的人。那要回到一些的背景，我们在小组当中的时候，我也问这些小朋友，因为他们都是高中生嘛，我说如果你在高中生有一个人霸凌 bully， 有一个 bully 在学校，那你需要有一个人来挑战 bully， 来保护大家的英雄，你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他说他应该要很勇敢啊，对不对？他应该要很勇敢啊，他应该要比玻璃还更大只啊，对不对？但是很特别的是，神在预言当中所描述的这个英雄与他们这些百姓们所预期的英雄很不一样。所以我这读的时候很有兴奋，很兴奋。以赛亚书是先知以赛亚的，先知以赛亚是神有透过异象啊，然后对他启示啊说话，然后他的以赛亚这本书很整本的旧约，很多的先知都有写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然后以赛亚书很多的有特别是弥赛亚的预言。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很兴奋的是关于这一位英雄，整个百姓都很期待，哇，那英雄应该很厉害啊，很厉害。诶，但是以赛亚当中所描述的这个弥赛亚却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很期待来听说，诶，这个弥赛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因为经文有点多，所以我们邀请我们口音标准有气质的 MC 帮我们念今天的经文。哎，这里好。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所以这个弥赛亚在预言当中神提到了关于嫩芽的，这个有点背景。所以哦，我要解释一下，我后来发现我的时间不够了，我会把这些所有的资料放在小组里面，你们可以一起去探讨圣经，把预言跟实现预言的经文斗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会非常的兴奋，让你非常兴奋说哇，我们的神真的是太厉害了。 OK， 关于嫩生根跟枝子，在以赛亚书的11章第1节，其实他在讲的是关于耶西，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然后他整个在讲弥赛亚是出自于大卫的这个家，是耶西的家。然后为什么大卫呢？大卫是王，所以这个弥赛亚是出自于大卫。然后这个没关系，那个小组长们，我这个会寄给你们，不过我会星期三寄给你们，对不对？好，来不及了，好，你们照相。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是弥赛亚的其中一个非常棒的预言。然后呢，神说他的国要透过大卫，然后存到永远。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完美的实现了这个预言。好 ，MC， 谢谢。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很特别哦，这些百姓真的是期待他的英雄来救他们，却不尊重这个英雄，非常的特别。而耶稣也实现了很多很多的经文，其中只是挑出一个感觉有代表性的，是耶稣真的是被藐视，他被讽刺，被讨厌，被弃绝。好 ，MC 再读下一段。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这是以赛亚的预言。而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知道了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面，十字架上，是亲自了担当我们的罪。这些很特别哦，这些预言的时候，这些先知写很多预言的时候，他们当下其实也不太明白，而且在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也都不明白。这些都是事后了，我们回去看了，我们就觉得哦 so obvious， 哇，好明显哦，这根本就是耶稣，对不对？好，接下来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吗？
所以耶稣在被控告的时候，他不回上的时候，是左右与两个犯人一起的被处死。好，下一个。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Amen。 所以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那赎罪祭，好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略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是因着认识耶稣，凭着耶稣的血，凭着信，我们得以称义。哇，这是非常的，真的是震撼人心的，很使我们的信心坚固的。刚刚读的那个我忘了解释哈，灰色的是以赛亚书的预言，然后这些绿色的是事后预言成就的时候所应验的回应的经文。好，这个图就让开看得出很明显，以赛亚的时代与耶稣的时代中间相差700年。所以刚刚读的这些预言讲的，哇，就是耶稣啊。是啊，如果我现在写以赛亚书的这些话，人家就觉得不稀奇，对不对？因为耶稣已经都应验了。但是神是超越时空、超越历史、超越时间的，他在700年前了，晓谕了这个启示给以赛亚啊，以赛亚写下来了，然后这些应验了以后，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事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精心的设计，这是神的心意，他定义要透过耶稣来拯救我们凡相信他的。所以这好不好？我们一起拍手，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好不好？然后我们也拍手，谢谢我们的 NC 帮我们读那么多经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是创造万物的主，而所有的一切他的创造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真的有心想要渴慕认识真理的时候，神是知道的，神会带领那真心寻求他的人，让他寻见，寻找的必然寻见，这是神的应许。这里有段的经文，这是耶稣说的，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凡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哪怕什么，就是不寻找就寻不见，但是那真心渴慕真理的寻找，神说你必然寻见。而我们以下要分享几个故事，真的是寻找就寻见的故事。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叫做 Albert， 他是一个无神论，他不相信耶稣，然后他就决定要写一本书，他说我要要来证明耶稣复活是神话，他是以这个心态开始，然后他透过记者考察事件方式的这样子的顺序啊，跟这种态度来去研究，结果他越研究越发现耶稣复活的历史和真理可靠可信，最后不但他自己信了主，他把他收集的到的资料合成这收集起来变成这本书，叫做《牧师玄谜》，而许多人读了他以后也就信了主了。然后有一个网络上很好玩，他有人说他以为这个那个 title， 他以为是什么那个侦探小说，然后读了以后然后就信主了，我不知道 他以为的那是什么。但是这本书是给一个逻辑性要很强，就很在信仰上面在探讨，然后他逻辑性很强，这个就可以介绍他读这本书。然后再来 Nicholas， 他 Nicholas 是Alpha 的启发课的其中一个创办人。Alpha 课就是对慕道朋友很轻，在一个轻松的方式能够了解并探讨生命与福音。那 Nicholas 有这样分享他的故事，他大一的时候去了大学，然后他的好朋友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他的好朋友在大一的时候信主了，然后他为了要帮助他朋友走出迷信，他下定决心要读完圣经，他就打开了新约，他就开始读新约这样子，然后他就没日没月没日没夜的把它读，然后累了就在书桌上睡着，起来了就继续把它读完。你知道他读完圣经了以后，他突然说，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他就这样了成为了基督徒。他没有延续他家族的事业，就是律师，他说他爸爸是律师，姐姐是律师，谁谁谁都是律师，他没有当律师，他反而成了牧师。真的是凡寻找的必然寻见。还有 Nabal， Nabal 是一个非常出生在一个非常虔诚的巴基斯坦穆斯林的家庭，他的好朋友他们后来移民到了美国，他就认识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好朋友，然后就开始了探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不同，然后他整个过程当中非常多的挣扎，但是他非常的认真的去研究，而最终他发现耶稣基督才是那独一的真神。他把他整个的过程当中写了这本书，我看了超好看，非常真实，非常的感动，有空的话你们可以去读。他在寻找阿拉的路上，他找到了耶稣基督。奥古斯丁是一个有名的神学家，他曾经这样子的说，真理就像一个狮子，你不用去捍卫他，你放他出来，他会捍卫他自己。神的真理，只要有人去愿意认真的去面对真理，神的真理自然而然的会得着他们的心。神的伟大和真实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不信或者是拒绝而变得不伟大或变得不真实。这是一个 Yeah, 我们要知道神是不需要我们保护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奇妙可畏的，那认真寻找的必然寻见。所以我们要有自信，我们要对神有自信。那这样子也不代表我们基督徒就没事啦，对不对？说哦，你渴慕的真理，那你自己去找神吧，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也有份。怎么说呢？在彼得后书，我读一段的经文哦。这里说，有人问你心中的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如果有人问你信仰，你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从我们的信仰而来，还问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好预备？我们必须要做好预备，而我们如何的回答？这里说make a defense， 就是你要回答，你要有得答呀，人家问你要答呀的这个字的原文叫做 apologia， 就是 apologetics， 就是所谓的护教学。那中文翻的我觉得好像找人吵架的感觉，它不是那个意思哦。护教学的意思是你要 make a defense， 你要有答，而且彼得这里说是要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做回答。那包括两个，第一个就是内容，你心中的盼望的缘由从哪里而来？为什么有人信耶稣呢？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应该要信耶稣呢？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证据？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包括我们如何的说，所以我们要温柔的说，敬畏的心来回答。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不要人家问的时候你就被问倒了，对不对？就是 我常会觉得，哎，我好像没什么经验，或讲得不够好，因为我不知道别人会问什么问题。有些人有很多慕道友其实问很好的问题，对不对？说，哎，我都没想过耶，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哎，我要回去想一下，对不对？有些问题是很好的，因为我可能自己没有想。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有些基督徒他没有给予答案，解释他心中盼望的缘由，他不止没办法说，他连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呢就被人家说服了，就离开去了，他心中不是很可惜吗？我说在有些人就说，啊，他原本是基督徒，后来变信伊斯兰教，我就说，哦，他怎么他都不知道他失去了什么，他都人家问几句他就问倒了，对不对？不可以这样的。所以我要与大家分享几个人，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是，他们在慕道友问他们一些很辣手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如何的去应对，现场的回答，然后我有很大的学习跟鼓励。回答的方式，不管他们是用比喻的方式或用词的方式，都让人能够很快的明白他的逻辑性啊，或他的比喻啊，或他的态度啊，温柔的心，敬畏神的心，好像很特别，很感动，是他们爱灵魂的心，这些都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大家分享几个，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跟他们学习。我特别喜欢就是没有演练，然后现场真实的那种的 Q&A 的回答。第一位是 Frank， 他有 social media， 他有一个 website， 然后有很多的资讯跟帮助大家知道，有系统性的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比较有一点根基跟基础，是知道自己能够站得稳。然后他们有很网络上很多很多的 Q&A， 然后就是大家会抛一个很难的问题，然后他怎么样的去回答跟帮助人去理解。然后对，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第二个人是needgod.net， 他在Instagram， 然后 TikTok， 然后都有。他是这个外面有一些一些网络是可以跟那个 strangers 讲话聊天的，就你不能够去沟通聊天，然后他就在网络上就跟任何人，如果任何人愿意跟他聊的或是抛任何问题，他就这样子回答。然后好几个我都觉得非常感动，尤其是有些因为他讲话好温柔， 我觉得、哦、他非常非常的温柔，然后讲话的时候也非常的有智慧，他的比喻也很简单，让人能够 很快的就能够明白。还有这个 Cliff 就很不一样， Cliff 比较是偏哲学辩论，然后用大学里面，然后就直接那种有点像公开的辩论，有任何人想跟他聊的话，就那种来回的这种的，比较是 philosophical 偏哲学性的讨论，非常的勇敢，然后也非常的respectful 很有礼貌这样子。所以这几个人我都觉得很棒，我跟他们的看到他们有不同的风格，然后有不同的强项，然后可以跟他们学习的经验。然后我要说，虽然有些观点我不一定同意，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智慧啊，跟他们如何的与人沟通，都是我们能够 很好学习的对象。好，那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神是无可相比的，没有任何一个神，没有任何的信仰能够跟他相比，而我们也是要能够自己对神的认识的根基也要够稳，而当别人问的时候，我们要成为能够分享这样盼望好消息的人。那我们也要知道，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这个救恩是震动世界的。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神相比的话，就等于没有灰色地带。一个世界着名的基督徒的一个作家，就是别无拯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有些基督徒会因为害怕冲突，会说哦，那神都一样啊，没关系这样子，但是其实没有没关系，因为天上地下别无拯救，只有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灰色地带。 C.S. Lewis 有说过这样子一个经典的话，他的那么就不重要，如果基督教是真的，则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唯一不可能的就是适度重要，没有灰色地带，抱歉，要么是不重要，要么就是极其的重要，但是不可能一般般的重要，所以并没有灰色地带，是震动世界的。而且我觉得很特别哦，我在学校当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听过几次了，尤其是在 youth 的时候，已经有两个人跟我讲过，在学校他们讲，有人问他们信仰，然后他们就只回答就是他们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这样子，就有人一个是老师跟他说你不可以讲，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是在学校 assembly 后面的人就转过头来很凶的对那个组员说，你不可以把你的信仰推在人家的身上， You can't force your religion on。 然后那个朋友说，哦，没有，我只是在问他，是我问他，他回答我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的反应非常的大？我要说，我这样子鼓励我的组员，如果你在学校里面有人讲说，哦，你可以讲一下关于拜拜啊，佛教啊，你在讲佛教的时候，别人会这样说吗？ Don't force your religion。 谁不会？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是真神，所以会被冒犯到。如果耶稣是真的，他不是只是知识，他会影响你的人生。如果他是极其重要的 It's offensive， 他会冒犯人的。所以反而不要气馁，我跟他们说 Oh you got pickled That's okay， 他们还要再 recover 一下下，但是我要说这是正常的，这表示神是真的，表示仇敌魔鬼啊，你讲所有的宗教都无所谓，但是就是不能讲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是真的。那既然神是这又真又活的神，那唯有他配得怎么样的回应呢？他配得我们用生命来回应他。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当我们面对宇宙万物的主宰，统管万有的神，理所 当然的回应乃是用生命来侍奉他，这是最恰当的敬拜。那我要与大家分享，如果我们用生命来回应这又真又活爱我们的神，实际上会遇到什么困难呢？那我就与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其实才前不久，我做了一些重大的决定，包括我卸下我负责我们教会英文青年牧区的负责人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也接受了台湾我们母校台北灵粮堂神学院的邀请去读宣教，我要去那里读3年。然后这个前后有许多的决定，然后我在过程当中非常的多的挣扎，但是神也给我够用的恩典，然后与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很坚固我的心。其中有一个 affirmation， 有一个确据是这样子的。当我有一天晚上我在做一个决定， A 也很好， B 也很好， A 也合神心意， B 也合神心意，我就我挣扎了好久好久，我不确定到底哪一个才是神要我现在，我觉得、好像是 A， 好像是 A 这样子，然后挣扎很久，然后我终于那一天晚上我决定了，而且我那时候睡不着，然后我后来就打下来了我要说的话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定了，我决定哦，挣扎很久了，我决定 A， 我觉得是神的带领，然后我就打在手机上，我都睡不着，然后打好了我要做这决定要说的话那些的都打完了以后，的那一刹那早上三点，然后神在我心里面对我说成了， It is done, It is finished， 我就觉得我可以安心了，那我就睡着了。隔一天，我的朋友从台湾来，然后去接机了，然后把行李放在我家这样子，然后打开行李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小礼物。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完全我们都失联，也都其实都没有跟他聊天，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这样子。他给我了我一个贴纸，那贴纸上面写 It is done， 成了，我好感动。常常的 prophetic word， 常常先知讲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反而是 receiver 领受的人，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安慰，跟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坚固。我马上贴在我的圣经上面 ，It is done， 就觉得还安心了。其实神好多好多个应验，确据，好像我的话算了一下，大概算了一下，好像7-8个这样子的确据，这样子，这其中一个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 sticker 这样子，那。神给我一些的应验，好叫我能够很坚固的往前走。那包括很大的变动，包括我卖了车，包括我出把我房子清空，然后变卖一切，没有啦，没有那么惨，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重大决定。那因为有神的确据，所以我走的能够很勇敢，然后可以比较快。那其实我要说，好像做决定很难，对不对？好像告一个段落了，因为决定都决定好了。然后呢，我期待跟兴奋的心情也比较缓和了一些。结果呢，又来了一天，怎么都是深夜的时候，没有，又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开始有一点担心了，因为我要怎么样？迈出信心的一步，对未知充满了怎么样？开始有点担心，开始有一点害怕了。因为我觉得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适不适合当宣教士。有人还问我说，那你是要去哪个国家啊？你要服侍哪个族群啊？我说我不知道，那我还被骂这样子。说什么，你都这把年纪了，你还不知道你未来要干嘛？我就天哪，就觉得就怎么样，信心又开始就是担心说，我真的是这个料吗？这真的是我知道了，神都给我确据了，我都那么清楚了，对不对？我觉得神可能会觉得很真小心的人，都已经这么确据了，而且都7-8个了。我那天晚上还是觉得如果我失败怎么办？如果我去读神学院，结果我发现我不适合怎么办？我做得很烂怎么办？这样神，这样你很丢脸呢？怎么样把神都扯进来？就在那天晚上的时候。神突然间让我想起了一个宣教士的故事，是我之前常常听到的。这个宣教士很特别，他非常非常的有钱， 是巨富二代，然后呢，他放弃了他的富裕的生活与地位，这个震撼了当时的社会，还上了上报了这样子，因为太震撼了。他有地位，他有富裕的生活，他却选择了当宣教师。他决定要去中国偏僻的乡下，对穆斯林的族群去传福音。非常的优秀的一个人，非常的聪明，也很有领袖的特质。但是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神一讲到他，我就想到这个的，就是结果他在路上，他根本连踏都没踏到中国的这颗土地，他就感染了脑膜炎，然后感染了以后几个礼拜就去世了。你知道吗？他浩浩荡荡的为神抛弃了这一切。他年纪轻轻的，我知道你数学好的人算一下他几岁，他25岁而已，因为他是11岁，为什么我加加减减他好像是26岁，他25岁就去世了，因为他生日是11月，他4月过世了，所以他25岁，他年纪轻轻的就这样走了。他都上报了，神，很尴尬耶，好丢脸哦，神啊，你的脸都丢光了。他连到那边都没到耶，他开始做都没开始做耶，他连目的地都没达到，这么有才的人就这样走了，好浪费呀，好可惜呀。然后就整个就好郁闷的。结果神就问了我一句话，这话真的是有够奇葩。神就说：“你觉得他可以帮我吗？”我说：“哈 ，Do you think he what？ 你觉得 Angie， 你觉得他到了中国，他可以帮我吗？”然后就傻在那边了。对耶。我们的神怎么会需要我区区的一个人去帮他呢？就算我活了100岁，我又能帮神做什么大事呢？就算我再聪明，就算我再有能力，再有才华，我帮得了神吗？原来我太高估我自己了。上帝的忙我们帮不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服事，一切的摆上，都不能算帮神，而这一切只是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成为活祭，圣洁的祭，乃是神所喜悦的侍奉。如果神要他早一点回天家，那又怎样？这样子是失败吗？是用世界的眼光看，还是用神的眼光看呢？外在的结果，世人的眼光，跟神所喜悦的侍奉，哪一个是重要的呢？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不是因为我们很棒，不是因为我们很有才，不是因为神不能没有我们，不是教会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不管在人的面前，不管在人的背后，都只是单单的为着神，单单的敬拜神。我们的态度跟动机都是一致的，不管外在的表现的成果如何，神悦纳了我们的心，神看见了我们的心声，他悦纳了我们的摆上。你知道今天早上在敬拜在祷告的时候，神说我们不能够 We can't take from his glory， 我们不可能窃取神任何的荣耀，我们不够聪明，我们不够有才干，神那么的荣耀，是我的荣幸敬拜他。你知道在带敬拜，在带祷告，在分享的时候，是我的敬拜， 我在搬椅子，我在牺牲，我在给予的时候，是我的敬拜给神。那别人得到祝福，我说哦，我都忘了你存在，太好了，你得到祝福了，但是我不是为了你。你知道，当我们的敬拜，当我们的服事，这样的态度是主，我单单为了你的时候，别人不感恩，我不会受伤。别人没看见，没关系，因为我做的一切是献上为祭给那神，我配得的神。所以我不会说，因为我的口才好，人家听了我的见证而信了耶稣。不，我只是那渺小区区的一个人，我不可能窃取到神任何的荣耀。我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让神丢脸，因为神的荣耀我根本取不了，我也根本沾不到边，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服事的时候就得着了自由，这是我们服事的基础，这是我们服事的动机，这是我们服事的态度。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要为一些的人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告诉了我们你极其的伟大，而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有根有基，我们站立得住，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是那亘古到永远不改变的真神。唯有你配得我们敬畏，唯有你配得我们一生来侍奉你，来荣耀你。这样子的侍奉是讨你喜悦的，这样子的侍奉乃理所当然的，这样子的侍奉乃是合乎配得的。主，我们赞美你。主，今天早晨你也提醒了我，你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真的帮不了你什么。